在动物园里新来了一只狮子，放饭时新的狮子发现其他狮子都吃牛排，自己却只拿到一根香蕉。起初啊，新的狮子以为因为自己资浅的关系，所以没有很在意，但是几天后这情况依然是一样，他就忍不住去问资深的狮子，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吃牛排，只有我拿香蕉呢？老狮子说，因为动物园狮子的人事冻结，你呀，占的是猴子的缺。新的狮子回答，啊，那为何隔壁的那只土狗是吃牛排呢？我却只能吃香蕉，我们不能换一下吗？老狮子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的回答，隔壁那只土狗啊，占的是老虎的缺，重点是那只狗是园长介绍的。
Hello， 我是 RJ Emma。对上班族而言，星期天是很宝贵的假期，大家是否都有好好的休息并且充电呢？除了恋爱之外，也许我们人生最多的困惑来自于工作吧。到底该做什么工作？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找工作呢？有人说我的工作职场每天都像是在竞赛，也有人说我就像是蚂蚁一样在工作耶。职涯教练马丁南科曾经很有趣的将人生中职业生涯用比喻来说明哦。是怎样的比喻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 Feel the light， 拥抱星光， Jennifer Lopez。 我是 RJ Emma， 欢迎回来好想对你说的节目。职涯教练马丁南科针对职业生涯用几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他说，人生中的职业生涯就好像是在购物中心里逛街，试穿衣服本身很有趣，但是你不必把每件衣服都买下来，只要买你穿着的时候感觉非常好的那件。另外呢，他也说，选择理想的工作就像是谈恋爱。怎么说呢？谈恋爱的时候，就算见到理想的对象，你也不太可能马上就晕头转向，就陷入爱河当中。一定呢，需要花点时间来培养感情。就算一开始认为是理想的对象，相处了一阵子，也一定会发现他的缺点。工作也是一样，就算你找到感觉超好的工作，你可能还是不会完全满意你的选择。热爱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在他们投入之后才产生出爱。你要让你的工作适合你，你要成为在那工作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也说，选择工作啊，要像选择西装。西装要量身定做才会合身，同样的呢，要找出能够发挥你的长处跟特质的工作。当我们逛街常有的经验就是，衣服啊在架子上看起来很美，但是拿下来穿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发现没那么帅气。你呢，需要依照自己的身材量身定做，要修改，要装饰，要找到自己的穿法，才能够让衣服适合你。工作也是如此哦，仔细选择你喜欢的，能发挥你长处的工作，是通往成功与快乐的捷径哦。各位听完这三个比喻，觉得哪一种比喻是最贴切的呢？我们听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林俊杰的I am alive。 在歌词里有这样的内容，人生是有价值的，我会继续付出我最好的一面，我会振作继续尝试坚持到底，爱是我的力量，我是所向披靡的， 我一点也不怕，我要展翅翱翔，我是真正活着的。有一家营运相当好的大公司，为了扩大经营的规模，所以公司决定要高薪来招聘销售的主管。这消息一出，报名者就蜂拥而来。面对这么多的应聘的人，主考官说，为了能选出最棒的人才，公司呢要出一道实际操作的考试题目。这考试的题目就是，你们要想办法把木头梳子卖给和尚吧。绝大多数应聘的人听到这个考试的题目，感到十分的困惑不解，心想啊，为什么要把木头梳子卖给和尚呢？甚至啊，有人愤怒地说，这出家人到底要木头梳子做什么啊？于是呢，都纷纷地离去。最后呢，只剩下三个应聘者，甲、乙跟丙。这主考官交代，给你们10天为期限，到时候你们要向我报告销售的成果。10天一到，主考官就问甲说，你卖多少把了呢？他回答，1把。是怎么卖的呢？哇，真的历经千辛万苦哎！一开始我不断游说和尚们买把梳子吧，但是呢，不但没有什么效果，结果还被他们骂惨了。好在呢，我在下山的途中遇到一个小和尚，他呢一边晒太阳一边使劲地搔着头皮，所以我就灵机一动啊，马上递上一把木梳。这小和尚使用后非常的开心，于是呢就买了一把。接着主考官就问乙说，那你卖了多少把呢？乙回答，10把。那你是怎么卖的呢？他说呢，他去拜访了一座名山古寺，发现由于山高风大，来进香的人们啊，头发都被吹乱了，所以他找到寺庙的住持说，蓬头垢面啊，是对佛的不敬耶，你应该在每座庙的香案前呢，放把木梳，来提供给这些善男信女梳理头发吧。于是呢，住持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那座山因为有10座庙，所以呢，他卖出了10把的木梳。最后呢，问到丙的时候，丙呢自信满满的回答说：“我卖了1000把。”怎么卖的？主考官和甲乙都忍不住惊讶。各位猜猜看，他到底是怎么卖的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回来。电影《仙女奇缘》的插曲 Strong。 我是 RJ Emma，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刚刚呢，三位应聘者，甲是卖出了1把，乙呢好不容易才卖了10把的木头梳子，而丙回答他卖了1000把的木梳，让大家震惊不已耶。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丙说啊，我呢去到一个颇具盛名、香火极旺的深山古寺，在这里朝拜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耶。所以呢，我去拜访，并且对住持说，我看呢、来这里进香参观的人，通常都拥有一颗很虔诚的内心耶。这个寺庙是不是应该要回赠礼物给他们当做纪念品呢？这个纪念品最好是可以保佑他们平安吉祥，并且呢鼓励他们继续多多的做善事。我这里啊有一批木梳哎，我听说啊你的书法超群，所以呢何不在木头梳子上面写上积善书3个字，这样就可以成为最佳的纪念品哎。这住持啊听了之后大喜，立刻就买下了1000把的木梳。 而得到积善书的施主与香客也很高兴。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寺庙的朝圣者就变得更多，香火也更旺了。各位有猜到答案吗？这招聘的结果当然是丙咯，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销售主管的位子。当人遇到界限，就会因为前方的路被挡住而无法继续的前进。这个时候能够前进的方法，能够顺利亨通的方法，就是要崭新的做。而崭新的做呢，有两个方法，第一是要去到新的地方，而第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提高一个层次，用崭新的方法去做。因为丙呢，比起前面两位在面对问题时更提高一个层次思考了，那就是他创造了客户的需求，他主动帮助客户发现了自己的需求，进而创造需求而成为强者。如果我面对自己的工作总是能够这样主动的研究跟提高层次来思考的话，应该能够成为公司中不可取代的人吧。我们来听 Miss Career 的主题曲 Hero。 水会和水相通，火会和火相通，电波会和电波相通，就像这样，人与人之间也会和拥有同样的心情和想法的人相通。而主管与老板也是会选择跟他们拥有同样心情跟想法的人当成他们梦想的员工。各位知道美国著名的旅馆华尔道夫饭店吗？这家饭店是在1931年启用的，是在纽约拥有最高尊荣地位象征的饭店，是各个国家的高层政要去纽约时下榻的首选。而乔治·波特这位奠定华尔道夫世纪地位的推手，在他来这家饭店之前，曾经因为一件事情让他人生产生了重大的转折。这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对老夫妇走进一间旅馆的大厅，想要住宿一晚。饭店的夜班服务生回答说，真的十分抱歉，今天的房间全部都已经被早上来开会的团体订满了，如果是平常的话，我会亲自的送两位到用来支援这样状况的旅馆，可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还要再一次的置身于风雨当中，哇，无法这样做。所以呢，今晚你们何不待在我的房间休息呢？我的房间虽然不是豪华的套房，但是还蛮干净的哦。因为我要值班，我可以待在办公室里休息。这位年轻人很诚恳地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这对老夫妇呢，一方面很大方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一方面也对造成的不便而向这位服务生道歉了。隔天老先生前去结账的时候，柜台仍然是昨晚的这位服务生。服务生依然很亲切地说，因为昨天两位住的房间并不是饭店的客房啊，所以我们不会收您的钱，希望您与夫人昨晚睡得很安稳。老先生听完之后点头称赞地说，哇，你是每个旅馆老板梦寐以求的员工耶，或许啊，或许改天我可以帮你盖栋旅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听一首歌之后回来。李生烈的飞吧。几年之后呢，这位服务生收到一位先生寄来的挂号信，在信中说了那个风雨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另外呢还附一张邀请函和一张纽约的来回机票，邀请他能够到纽约一游。在抵达曼哈顿的几天之后，这位服务生在第五街及三四街的路口遇到了当年这位老先生， 而这个路口正矗立着一栋华丽的新大楼。老先生说，这是我为你盖的旅馆，希望你来为我经营吧。这位服务生惊奇莫名，说话突然变得结结巴巴的。你是有什么条件吗？你为什么选择我呢？你到底是谁啊？我叫做威廉·阿斯特，我没有任何条件。我说过，你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员工。在当年的那天夜晚当中，好好对待老先生的服务生就是乔治·波特。毋庸置疑的，他遇到了贵人。可是如果当天晚上是另外一位服务生当班，也会有一样的结果吗？在职场中，常常限制我们发展的既不是职位，也不是我们的长官，而是我们自己。千万别被固有的经验束缚住，不要过分的相信以往的观念、过往的经验，或是理所当然的想法跟做法，或者呢还没有开始就抱着不可能的心态，这样呢往往会导致自我设限的盲点，而阻碍自己的发展。在华尔道夫饭店的墙上，人们可以看到这么一幅标语，这标语写着：困难的立刻办到，不可能的多花几分钟就可以办到。这是华尔道夫饭店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座右铭。那既然有世界首脑下榻这个饭店，会不会常常有许多五花八门的要求呢？答案是肯定的。有的国家元首半夜起床要吃土豆条，有的呢说一定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在服务各国首脑的要求时，饭店总是力求最快最好，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怠慢。而这家饭店到底会怎么样来处理无法预期的事情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回来。我是 RJ Emma，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有一次有一位阿拉伯的王子来到华尔道夫饭店，他呢突然的通知说，把我的房间和经过的走道都铺上波斯地毯吧。这通知一到啊，酒店上上下下马上找遍纽约城的地毯商，结果呢一无所获。这饭店的经理后来急中生智，他呢就对阿拉伯的王子说，王子啊，我们真的已经尽了全力了，但是呢今天啊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哎，不过明天一早你醒来之后，就一定可以马上看到你最喜欢的波斯地毯了。那在这此之前呢，你什么时候想要出门的话，你就打电话通知我吧，我躺在地上让你踩过去啊。这幽默的回答逗得王子哈哈大笑说，哎呦，没有地毯我一样可以走路了。透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绝对不要轻忽任何一个人，也不要疏忽任何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要学习对每一个人都热情以待，也学习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善吧。学习对每一个机会都充满感激，要相信我们就是自己最重要的贵人。今天呢也很想跟各位介绍一个成功的人士，他呢是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的老师，就是股神巴菲特。他七岁的时候就在街头卖可口可乐，但是现在的他是一个掌控5250亿美元资产的王国，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人士。 巴菲特说，他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三个好习惯所赐。第一个就是不断的学习、专注、不断的练习，让自己精进。巴菲特只做几件事情，但是呢，他绝对会专注的来做，并且这样持续了50年。这样的做法真的让人觉得很惊艳耶。他说，我坚持呢，每天都一定要花时间坐下来思考。这啊，在美国企业是很难得的。我呢，会阅读并且思考，这样比较不会贸然的下决定。那另外呢，他还有哪两个习惯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回来。刚刚提到巴菲特呢，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是因为他拥有三个非常好的习惯。第一个是不断的学习，而且绝对的专注，不断的练习让自己精进。而第二个呢，是耐心。巴菲特另一项令人敬重的特质，就是他非常的有耐心。他曾经说，在去年我们买了一些富国银行集团的股票，除此之外，我们6档主要持股几乎没有动过。我们分别在1994年、1998年、1989年、1973年和2000年调整了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吉列公司、华盛顿邮报和穆迪的持股。李专不喜欢我们。他说，快速下决定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前提是所做的决定是不需要使用大脑的，而只有时间点是关键。但是呢，在其他的情况之下，退一步，保持耐心，仔细的思考，结果会更好的。所以呢，不管是在杂货店里买电池，或是像巴菲特这样买下制造电池的公司，这都是比较好的做法。而第三个好习惯是，他总是会适时的赞美别人。巴菲特另外一项特质就是，他从不吝于赞美身边的人。巴菲特曾经说啊，如果查理我和阿吉特，阿吉特呢曾经被流传为是他的接班人选，如果我们三人在同一艘船上，船要沉的话，而你只能救一个人，那你就救阿吉特吧。而在2013年，巴菲特则在给股东的信当中，鼓励各自负责管理一档大型股票投资组合的康姆斯和韦斯勒。他怎么样鼓励呢？他说啊，这两个人为你们带来许多和投资组合无关的价值哦。现在你们看到的贡献啊，只是一个开始。这两个男人都留着伯克夏的血裔。伯克夏就是巴菲特旗下一间每年都有20%以上成长价值的多元控股公司。甚至他也曾夸赞奈西利 Tony Nicely， 他说呢，这位执行长为我们带来非常好的成绩，如果啊，当你喜获麟儿或是有小孙子的时候，就叫他 Tony 吧。像这样公开的赞美呢，真的不胜枚举啊。巴菲特这个身价700亿美元的男人，他深深的知道，成功不是只靠自己的，还得仰赖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他总是说，不管我们现在在哪里，都要花时间好好感谢带我们一路走来的人。哇，不知不觉节目已经要进行到尾声了。今天最后呢，很想要偷偷的跟各位分享一个，在上周我们访问了某企业的一个老虎老板，他透露说，在职场当中有必胜的三个秘诀哦。是哪三个呢？第一个， 工作时有热情的来工作吧，还有总是正面的来去思考吧。对人而言，某一个瞬间的危机和苦痛也可以成为转换人生的好的契机哦。对愚笨的人而言，这是会成为灾祸，但是对聪慧的人而言，反而能够成为福分。第二个秘诀就是，每天都会有福的机会来到的，是自己选择要抓住还是要丢弃。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而为了让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的贵人，首先呢，要好好的修造自己的个性，也就是比起啊总是不平不满啊跟怪罪人啊怪罪环境，而是总是能够感谢以及拥有宽容的内心吧。第三个，牛顿呢曾经说过，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世界，所以呢借由持续的学习，站在前人所累积的智慧结晶之上，可以使我们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所以随时保持学习的状态，因为没有学习就没有什么可以展现的。不要疏于造就自己，而是让造就自己这件事情就如同每个瞬间都呼吸，就如同吃饭一般的生活化吧。